好，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主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你的恩典，见证你的祝福。就恳求你，也借着今天崇拜中各项的内容，再次让我们来理解你的恩典，你的恩惠，也让我们可以按照你的心意而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一个教会里面很少谈到的内容啊，关于金钱的主题。刚刚王磊弟兄已经为奉献有做上祷告，那么今天讲的内容就跟这个相关。我曾经就收到过一些牧师的建议，说作为一个教会的牧师啊，不要轻易在自己的教会讲关于奉献的内容啊，因为太敏感了啊，好像是管大家要钱一样啊，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今天我选这个呢，也不是我刻意去选啊，所以也不是很轻易的选择了这个主题啊。正好讲到《申命记》的内容，已经涉及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我今天选择了一个很直白的题目：分享你的财富啊。这是圣经中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神的子民在生活中明确应该去做的事情啊。希望我们也是都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从经文中去体会神讲到这些是为了什么，他的用意是什么，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些律法啊？遵行对基督徒来说究竟有什么价值啊？所以我会接下来从五点来分享啊，涉及四个不太一样的具体的操作，还有一个啊，最后一个类似于总结贯穿始终的这段经文的一个主题啊。我们可以先去尝试尽量去理解以色列人神要求他们这样做的背景和意义，再看一看可以怎么来应用在我们身上。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点涉及的内容是十一奉献这是整段经文中所提到的频率最高的，一年需要做一次的事情经文里面22节就有提到，你务必从你播种的一切收成田地所出产的取十分之一献上，十分之一的奉献，在当时的农耕社会一年只有一次收成，不像我们现在至少大家一个月会拿一次工资，所以仍然是把他们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带到神的面前在当时的律法中这样的操作一般是在祝棚节或者叫收藏节的时候，就是所有的收成都已经收获，他们在这个时候喜乐来庆祝。那十一奉献，我们都常常听到这个词汇，教会里面也会说我们要十一奉献。我们先来看一看这经文中背景所提到的，它不只是要做这些，这是做来干什么这个很重要。我们来看看经文里面提到这个十一奉献是用来做什么。我在这里做了一些标注，大家可以看到23节有说，这里最关键一件事情是吃，要在神的面前吃在他所选择作为他名居所的地方，就这个中心的圣所，吃你所献的十分之一这里也提到牛群羊群中投生的，这是另一部分神所规定要献给神的祭物这些祭物其实是拿来大家来分享的，在神面前享用的。包括26节会提到说，你和你的全家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喝欢乐，这是一个全体神的子民在一起喜乐敬拜的场面敬拜的核心内容就是一起吃，一种团契。经文中还提到另外一点，是23节说，献上这一切，吃你所献的一切，是好让你天天学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学习敬畏神作为一个目的。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在关于一个敬拜，十一奉献的核心的目的是敬拜，关注点不是说拿出你的钱，而是说大家一起来敬拜。包括这里到24、25节有提到一些另外的操作，可以把你所献上的这些十一奉献换成银子，到那里换成祭物再去享用并且是随你所看看经文说的是随心所欲用银子买牛羊清酒烈酒，买任何你心所想要的是一种很自由的一种敬拜。可以看到这里的背景其实是 申命记是预备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啊，他们居住的地方更加分散，所以涉及说距离更加的远啊，不像他们在旷野中大家都离得非常的近，离这个会幕很近，所以也涉及到这样交通的不便。提供这样的方式不是要给大家增加困难，是让你可以用更简便的方式一起来敬拜。所以敬拜可以说是这里十一奉献最核心的价值，让大家可以一起喜乐的敬拜神。那么应用到我们现在可能不再是像旧约一样大家牵着牛羊来到这里一起来宰了吃最核心可能不再是享用食物，虽然食物也很重要，但核心是这些我们献上的奉献是为了提供给我们更好敬拜的机会。就包括说我们教会会有一些设施一些资源，包括我们去组织一些活动让大家建立更好的团契关系，来有些活动的费用，这些都是大家十一奉献放在这里的一些使用的途径和方式。另外这里也提到经文说你们的十一奉献是为了学习敬畏神。那么我们所献上的我们的奉献也常常会用来作为我们学习的所需，包括图书馆，包括我们主日学这些方面，如果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些属灵的书籍，让大家有些分享学习的机会，这都是奉献应用的地方。这是十一奉献第一个主要的应用。另外十一奉献的另一个应用就是关于关心边缘群体。在这里经文提到了几个不同的人群，提到了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利未人因为他们最开始没有从神那里分得到产业，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固定的收成，他们很需要一些这样的资源来帮助他们生活。另外提到的还有寄居者孤儿寡妇这些都是缺少资源的人，他们需要一些供应。通过这样的一些奉献的方式给利未人每年都有让他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固定的资源来配给他们。另外这里提到的是每三年的最后一年这里每三年有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每七年中的第三年和第六年，因为第七年会是安息年还有一种是理解为说是就是三年一次可能我更倾向于理解是前面一种，因为这个安息年的问题那个时候没有收成，可能这个办法没有办法去提供十分之一的收成作为奉献。不过这样的一种做法很可能是基于进入应许之地他们所做的一个必要的调整，关注到这个中央圣所之外其他地方的需要，特别是那些边缘人物没有得到完善权益的人他们的需要。可以看到这里的做法是让十一奉献可以去关注缺乏和边缘的人，这也是教会的奉献应当应用的一个层面。我想其实大家对这些会有很多的已经有很多的理解和实践，包括说之前我们主日有报告这个罗文玲姐妹她的孙子外孙 Michael 曾经现在还在生病需要一些治疗大家有爱心的奉献给他，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关注有需要的人。包括我们教会迎新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拿来这个生活的用品给有需要的学生，这个也是相关的一个应用，让我们去供应那些有需要的人。可以看到这是一些应用，但是我们教会的事工其实可以更加的完善，我们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更好的参与到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样的事工之中。这就是经文提到十一奉献两个主要的应用。那么我想我们的问题还有一个残留在这里，就是新约的基督徒是不是要进行十一的奉献我想从圣经的教导来说，这并非是一个严格的要求。在旧约的时候很多背景在这里比如说利未人他们没有产业，他们占人口12个支派之一，所以差不多是12分之一的人口通过这样的奉献可以维持这个制度这个来维持社会的运转。那新约可能这方面有所不同，但我想一些核心的原则仍然是一致的，教会应该有这样类似的职能，大家应该奉献到教会来供应到刚才所说的敬拜 以及这里所提到的供应边缘群体的需要。那新约中也有类似的教导，我们在奉献的时候常常提及的一节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哎，这里我们常常把这个捐得乐意理解为是不做要求啊，需要说我自己很情愿啊。其实这里呢有这方面的层面啊，这更多是在这个前半句说个人随本心所酌定的啊，你预先定好捐的数目可以是根据你的情况自己来确定，但后面捐的乐意是更多是指喜乐的捐献啊，这个跟旧约这里的一个主题很一致，就是这是一个喜乐敬拜的场面。另外就是这哥林多后书的背景其实并非是当地教会的一个奉献，这个奉献是给哥林多教会以外另外一间教会的基督徒，是马其顿的基督徒，所以可以说是一个特别奉献，是在他们平时的奉献之外的在哥林多后书也提到其他的一些背景接下来一些经文有提到让他们多多施舍，多多的捐钱来补圣徒的缺乏。这里没有提到十分之一的标准，但很可能除了他们日常的奉献以外给其他教会的特别奉献，所以很有可能都不只是十分之一的标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新约中我们常常用十一奉献作为一个个人奉献的一个建议的标准，因为旧约的这部分是对我们来说很好的一个参照很多人也在这个基础上有更多的捐献。不过最主要的一个内容仍然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奉献就像经文所说的是为了荣耀神，让更多的人来感谢神，这是最为核心的一些用途。所以我想这里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我们的十一的奉献会帮助我们更好来敬拜，也去关注到一些边缘群体的需要，这不是一个加在身上的重担，而是我们可以去遵行神旨意，实现神在这个群体中要实现的一个目的有效的方式。所以这不是一个机械的应用，再次来勉励大家，但是是对教会的施工大家的参与很有帮助的。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下面的一段经文15章的1到6节，这里提到的是每七年一次的下面的一些经文都是提到七年一次要做的事情。首先提到的就是豁免债务这里反复在提及，你要施行豁免，凡债主要把手里所借给邻舍的全赦免，你弟兄欠你的无论是什么你都要放手豁免。可以看到这里有提及好几处所有的债务豁免，并且不再继续去讨债以色列人跟他们的弟兄借债的时候，其实律法其他地方有要求他们不能收取利息，所以在这里如果免债的意义就是我放弃一些我本来应有的财富给别人提供一些无偿的帮助，这样一种律法的设定是让以色列人中间没有贫穷的人这和现代的一些商业贷款是有区别的，因为那个时候只有贫困的非常贫困的人不得不借钱才会面临这样的处境。那么这样的免除债务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在经文中也有体现经文中第二节这里说，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已经宣告了，豁免债务是因为神的缘故，每七年神用这样的方式宣告他的豁免，神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欠债的人脱离债务的辖制，让以色列人逐渐没有长期的穷人，而每一个神的子民有义务让神通过他自己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经文里面会提到说，你们要留心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这是神掌权国度中神的子民应有的回应，帮助这群体大家每一个人可以拥有自由，拥有新生。到第六节这里也特别是跟很多其他的国家做对比，说你必借给许多国家却不需要去借贷，你要管辖许多国家他们却不能管辖你。 这就是一个自由的体现，让以色列和其他国家不同。我想这里面在尝试扭转我们对借钱的或者说免除债务的一些理解。借给人钱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去帮助。其实我们可能在弟兄姐妹的生活中很少会面对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彼此借钱。但如果真有这样的情况，我想经文在勉励我们，我们省察自己的动机。借给别人钱的时候，我们是尝试得到一些回报，收取一些利息，甚至因为这样的一些情况让那些本来就困难的人有更大生活的压力，还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甚至我们考虑免除别人向我们借的钱，来减除别人债务的重担。这是一个关于我们是否愿意像神一样给予别人赦免和自由的问题。我想这是分享财富在这件事情上体现的另一个重要的意义。财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是为了给别人带来自由，这是神子民生活应有的方式。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三点，第三点是关于出借款项啊，这个也和之前所提到第七年的豁免债务相关，但是是通过借钱的方式来分享财富。这里提到你要帮助你贫穷的弟兄，你总要伸手帮助他，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你要慷慨解囊。最后十一节说，总要伸手帮助你地上困苦贫穷的弟兄。特别这里也提到，面临第七年的时候啊，临近第七年的时候，第七年有这样一个免债条款，作为一个人可能就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把钱借出去，还钱的时间更短了，我借出的钱可能更收不回来。那么我们如何去面对呢？经文说你仍然要去借钱，因为钱财富是用来帮助别人的。这里刚刚我所这里所念到的几个高亮的这样的词，原文的动词其实都是强调一种慷慨，你是需要必须去做，慷慨的去做，你要乐善好施帮助穷人，不要因为要求免债而不借给别人钱。这是让以色列整个群体有效消除贫穷的方式，你不要只定睛在自己，要定睛在这个群体。甚至在这一段经文中也有一些很特别的体现，体现出这样的慷慨的帮助是一个个人灵性很重要的操练。那这里第七节几乎每一节都有这样的一个关于身体一部分的一个词汇设计。第七节说，你不可硬着心，有讲到心，袖手不帮助你贫穷的弟兄，讲到手，你总要伸手帮助他。第九节，你不可心起恶念，又讲到心，甚至还提到眼，你冷眼看你贫穷的弟兄。第十节，不要心疼，在你手所做的一切啊，十一节你要伸手。这里体现的就是分享财富会帮助我们去省察自己的心，也让我们所相信的通过我们的手变成实际的行动，这是一种从内到外的灵性的操练。在新约中也有类似的教导，约翰一书第三章说，你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十七节讲的背景就是，如果你看到你弟兄贫穷，你有财物，是不是需要分享给他？强调的仍然是实际的行动，你是否愿意为了别人的益处拿出自己的财富来分享？我想在这里对弟兄姐妹，我尝试做一个勉励。我知道有不少人可能没有太规律的奉献的习惯，甚至还没有奉献的习惯。如果没有这样的操练，对你个人来说是一个损失。就像经文所说的，奉献是一个灵性操练的机会。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生命难以成长，为什么？我们没有珍惜这样重要的操练的机会。所以我邀请大家尝试做，对教会做出奉献，通过奉献我们来经历生命的成长。这里重点不是数额，是我们是不是愿意付诸行动。在这样的行动中，神会通过它来祝福我们，也改变我们的生命。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第四点，经文提到的下一个跟青年相关的一个行动，释放奴仆。我这里是计算从一个人卖身为奴开始算七年的时间，不再是像那种很规律的七年。这里提到的仍然是当一个弟兄或者希伯来男人或者希伯来女人，这里希伯来指的可能是一个他的一个阶层的状态，而不只是他的一个民族啊。这里讲的很有可能是说他没有固定的资产啊。如果有这样的人把他自己卖给你，说明他已经很难维持他的生活，需要因为贫穷卖身的时候，第七年的时候你要让他自由离开你。这样让他自由离开的词反复出现了多次，那这里有高亮三个不同的地方，和之前豁免债务类似，这里关注点是让人得到自由。与其说周围的周边国家所常常应用的这样一种很压迫性的奴隶制，这里以色列人所操作的更像是一个六年的长期合同工。这样一种做法在转变以色列人对于奴仆这个概念的理解，这些人仍然应该得到尊重，得到自由，不要压迫你的弟兄。甚至经文提到你要做出更多，是慷慨地送给他你所拥有的财物，在他离去的时候要从你的羊群禾场压酒池中取一些，慷慨地送给他，给他一笔很大的遣散金，不要把他当作奴仆。像第十八节特别是把他和雇工来比较，给他一笔大的遣散金并非吃亏，而是一种带给他祝福。更重要的是，这个行动在纪念神在埃及的拯救。十五节说，要记得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救赎了你。神让他们脱离奴役，得到救赎和自由。因为大家知道出埃及时候发生的事情，神甚至通过埃及人的手给他们丰富的馈赠，从埃及人那里得到财物。神希望这样的一个关于救赎的故事继续不断地在以色列这个群体中被重复，让这些人再次拥有类似的经历，纪念这是被耶和华救赎的群体。所以分享财富是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不同。另外经文中甚至也强调说，继续转变奴仆和主人关系的含义。这里允许一种特别的做法，允许用锥子把耳朵穿在门板上，这样一种方式来见证这个家里是充满爱的。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这个奴仆的评价，16节说，他要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他愿意留下，他因为他爱你和你的家，并且他在你那里很好。这不是一个从主人角度的评价，是一个从仆人角度的评价。他爱这个家，他在这里很好，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生活的地方，所以他愿意留下成为永远的奴仆或者婢女。这不是一个压迫的关系，是爱的关系。在这样一个在其他周围边的国家一个非常压迫的制度，成为了一个存在神恩典同在见证的事情。我想这样的奴仆可能在我们现代社会中已经不再存在，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原则应用在我们的工作场所，考虑一下我们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如何来理解。这不是一个以金钱为中心，不是一个交易的地方，而是用自己的资源，不管是金钱还是服务也好，来为对方的利益考虑。所以分享财富可以应用在这些场景，并不只是一个对教会的金钱奉献，也是进入到各种关系中，在生活中愿意来分享。这是分享财富很重要的应用。所以刚刚我们已经分享完这四个不同的内容，四种具体的情况以及分享金钱背后的意义。那么最后来看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就是经历神的祝福。经文24节讲说，耶和华你的神赐福给你的时候，得到神祝福时候，你用十一奉献的方式来分享。29节讲到，让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在你分享过程中你继续得到神更多的祝福。 第十五章第四节，耶和华必大大赐福给你。第六节，耶和华你的神会照他的应许的福，应许你的赐福给你。豁免债务是因为有神，因为神有足够丰富的祝福。接下来，第十节这里讲说，耶和华你的神必为这事，在你一切的工作上和你手所做的一切赐福给你。当你出借款项给别人的时候，会经历神在其中的祝福。最后一段也提到，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给你，你也要照样给他。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让奴仆自由也是在传递神的祝福，并且通过这样的做法经历神更多的祝福。我们可以看到，分享财富是去传递神在我们身上的祝福，在分享的过程中，我们也更深去经历神的祝福。这一切不是用我们手中的金钱，或者你奉献了多少的金钱来衡量的。这个经文一直在告诉我们，这是每个人你感受和经历到神的祝福这件事情来衡量。这会转变我们对金钱的一个重要的观念。我们不是用金钱来衡量一切，用金钱来衡量我们的人生，我们是用祝福来衡量，并且让我们的生命在这样的奉献的过程中经历神更多的祝福。而你是否愿意参与是最重要的一个选择。你是否愿意在这样的奉献中经历神呢？希望这是一个我们可以一直思考的问题，也愿意这一切来成为我们的鼓励，让我们愿意在奉献中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多的成长。也希望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像旧约以色列人一样的群体，让这样的财富的彼此分享成为群体的祝福，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这不只是在我们本地，也在于我们向其他教会远方宣教各样的事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的话语，我们恳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也让我们不管是多长时间的基督徒，让我们可以听到你话语里面的深意，让我们愿意来遵行，也在这整个的奉献的过程中，让我们更深经历你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多的成长。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